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越来越发现，很多女性包括我自己在内，实在是喜欢掌控别人，而且还总是打着为别人好的名义，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尤其是进入婚姻家庭后，对丈夫孩子更是肆无忌惮的管控，自己辛苦不说，身边的人也战战兢兢，活得很累。很显然，孩子在一个习惯了控制的母亲手中，要么会长成一个事事依赖他人毫无责任感的巨婴，要么身心备受打击，发展出极端叛逆或是病态的行为人格。其实无论是怎样的亲子教育理论，都倡导父母要用爱心来陪伴孩子，不要过多的干预孩子，相信并放手让孩子去做该做和能做的事。在慢慢成长记中，我看到慢慢妈更多的是在透过孩子的行为表现来反思自己是否对孩子足够的放手。一个懂得反思的母亲是令人敬佩的，因为她终将以自己的生命成长来影响和带动孩子的生命成长。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分享的是慢慢妈陪伴慢慢在美国的一段生活学习期间发生的故事。我们先来听第一篇，孩子的潜力有多大。慢慢第一天的新鲜劲过了，第二天会不会无聊呢？虽然我没有担心他，但心里不自觉的还是冒出了这样的疑问。第二天去接他又晚了，将近5点半我们才赶到学校。在等待室里只有慢慢一个学生了，我以为他会着急会发火，质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虽知道他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整理书包穿外套。待他转过身来，我看到的是一张平静喜乐的脸。回来后他跟我说，
其实我希望你们晚一点接我，学校里好玩的太多了，我好想多玩一会儿。
呵呵，怪不得整理书包穿衣服那么慢呢，原来他是想在学校多待一会儿啊。他有这样的期待我巴不得呢，在学校不但有的玩，更有同学老师一起互动交流，而且完全是英语的环境，送他上学接他放学都有同学主动地叫他的名字。我问曼曼记得几个同学的名字，他说一个都不记得。这也难怪，他们的名字的确是很难记，我问了两个到现在全部忘记了，其实是当时就忘记了。我没有再追问他如何与同学相处，如何听课，因为我现在不想强化他的不懂不会，只要他开心愿意去上学就够了。 今天是第三天，晚上学校组织儿童查经班的活动，7:30结束，我们在外面等了快半个小时，孩子们才陆续的出来。曼曼出来的更晚，她兴奋地一路跑过来，手中拿了一堆的礼物，还有一只毛绒小熊，小熊是她最喜欢的，这一路还正遗憾没有带一个毛绒玩具抱着睡呢。今天终于有了一只，她只穿着裙子外套，羽绒袄都没有穿，看来她已经开始适应美国人不怕冷的风格了。我看到好几个小朋友都穿着短袖，我和曼曼没有任何准备，懵懵懂懂地来到美国，我不知道如何帮助她，干脆任由她去摸爬滚打，无论开心还是痛苦，无论适应还是不适应，我想作为生命的体验，都在丰富她的人生，都在增加她的阅历，都是收获。唯有在我们无可奈何、能力不及的时候，才不得已放手。我不知道每一天曼曼在学校里是如何度过的，我设想把我放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中，我会怎么样？是无聊、痛苦、压抑、烦闷？我无法想象，但可以确信一定不会如曼曼一样快乐。孩子的能力与适应力，我们真的是很缺乏认识和了解，一旦放手，就会发现孩子会比我们自己做得更好。孩子有自己认知的世界，适应环境的方式，他们也有与人交往交流的方法。我们总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凡事都需要我们的指导，比如这次进入美国学校学习，如果不是因为我自己对此完全陌生，我一定会以自己的经验和理论来指导他，在学校里该做什么，该如何与老师沟通，如何与同学相处等等。但来到这里，我只是告诉他，美国人很温和，很有爱心，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因为我的不懂而放手，他才有了自主，有自主才有快乐，才有尽情的释放。自主的自然结果是自觉与自律。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孩子是否喜欢去上学。晚上也有作业，数学很容易，是2的乘法，英语就颇有些难度，需要我帮助。我也不懂，就抱着手机查字典。曼曼倒是很淡定，一点也不担心，也没有抱怨作业难。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命。
成长记，我是唐曼。第二篇，成长没有捷径。今天终于有了些空闲时间，我和辛迪姊妹在一家中国餐厅边吃饭边聊天。我说起曼曼对学校的喜爱，说到孩子的适应力，说到我以前习惯性的教导和指导，辛迪就说指导孩子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他走捷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常常以经验丰富的过来人自居，以为我是在把我的人生经验、专业知识和爱传递给你，希望你不要走我走过的弯路，希望你一切顺利，希望你一次性就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这就是在给孩子找捷径。我们这样做错在哪里呢？第一是投机心理，走捷径其实就是投机。然而世上哪里有捷径呢？人生经历更是无捷径，该走的路一步都不能少，在该走的地方不走，或者自以为是一条捷径，后面其实要绕更大的圈子，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二，是对人的心理缺乏认识。人的本性在于自主，学习的本质是快乐的。为什么快乐呢？因为通过主动探索，满足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知识学习尚且如此，对人生的认识，与人的交往，更是唯有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才能体会与感悟。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和灵里放置了一切的感觉与能力的种子，在自然的状态下，这些感觉与能力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通过亲身的经历与探索，使种子发芽生长，如吸收食物的营养以长大和强健身体一样。自主的经历与体验则建构自己的精神生命系统，包括情感、思维、感知、感觉等等。而我们的指导破坏了孩子自然天成的生命成长规律，蒙蔽了孩子的自然反应，引起孩子内里的混乱，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们传递的东西能准确地传递出去吗？不能。孩子能准确地理解我们所表达的吗？不能。孩子能照着我们所要求的并理解的想法去做吗？也不能。这几个不能已经决定了我们所传递的都是无用功，比无用功还要糟糕，因为它具有破坏性。所以我反反复复所感悟的就是放手，放手，放手。在把握大的原则和方向后，给孩子尽可能大的自主空间，让他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尽情挥洒，不怕犯错，不担心失败。在他跌倒的时候给他鼓励，在他成功的时候给他欣赏，甚至有时连鼓励与欣赏都不需要，就默默地关注他就好了。即使是给予鼓励与欣赏，也应是轻描淡写的，因为跌倒和成功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由中所体会到的从容，那种真正的勇敢与淡定，在自主中建立起的自信，那是内心真正的强大。
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尽心等待，
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我和曼曼又开始了拉锯战。现在每天晚上我都要陪着曼曼做作业，一个是因为她看不懂英文，其实有的我也看不懂，就抱着字典去查，另一个是有个别的作业需要我参与，比如二的乘法口诀，作业的要求是总共50道题，用1分钟时间口算，看能算出多少道，其中算对多少道，错了或者不会的有多少道。这个作业由家长登记，做2轮。对于曼曼来说，这个作业原本是非常简单的，本可以不做，但是曼曼一向对老师的要求很认真，所以他非做不可，做又想做到尽善尽美。第一遍他在1分钟之内做了49道，其实我本可以说他做了50道，但为了想创造一点戏剧性，也有个进步的空间，我故意留下1道，希望第二遍的时候可以做到50道，有一点进步的喜悦。我实在是想太多了，人若太过用自己的聪明去尽心力，结果一定更费周折。果然第二遍他特别紧张，老是出点小差错，不得不从头来过，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了。终于这一遍顺利进行，快结束了，他说2818，我没有提醒他，想着蒙混过关就算了，谁知搁了2道题后出了一个2918，他说完2918就觉得不对劲，停下来找前面的28，知道自己刚才说错了，就质问我，
我说错了，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我连忙说，因为你是口误，不是不会做。他生气了，
你就是这样，错了也不告诉我。
我说，那我们就重新来吧。看得出来，他也在努力让自己心情平静些。我们重新开始，58秒的时候，我看还有4道题，就想作弊，偷偷地按了暂停键，让他在1分钟之内做完50道题。可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这轻微的动作竟然被他眼睛的余光看到，他马上停下来说，
你干什么？为什么停下来？
我连忙按了继续键，说我不小心碰到的。孩子既不想投机取巧，又没有作弊的概念，
大人的心思实在太重了。我担心他这次的成绩若没有上次好，心情会更加不好。为了给自己少添点麻烦，我就成了一个作弊者，可立马就被他识破，真是惭愧惭愧。他已经不信任我，又看题目又看秒表，他就乱了，干脆停下来指责我说，
都怪你又把我弄乱了。
我说，没有啊，你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
不行，这次不算，重新来。
我说，那就重新来呗。他说，
不行，我现在心情很糟糕，不想做了，我要等一会儿才做。
我心想，这点破事，二的惩罚口诀指你生这么大气，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我问他，你要等多久？他说，
5分钟。
我心想，做一遍题才1分钟，你这5分钟不是又浪费了？我的心里越来越焦躁。我说，我们现在赶紧做完，好做别的事情好不好？他说，
不好。
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吼起来了，我使劲咽了咽嗓子说，曼曼，妈妈现在心情也很糟糕，我觉得我的火快要冒出来了，我需要去冷静一会儿，等我冷静了我会出来，大约5分钟。我进房间躺了一会儿，走出来说，我现在平静了，你怎么样？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他说，
我在看书，你让我再看10分钟好吗？
我说，当然好了。10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做数学，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么一点点事情，纠纠结结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差点都失控。反思我的原因，还是为孩子想太多，做太多，自以为是的想，想当然的想。本来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好了，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状态，也是最好的结果。第二遍的成绩若不如第一遍，或许他也没那么在意呢。即使他不高兴，我可以跟他说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典故啊。可我担心他不高兴，想让他开心，我故意耍些小心眼，而这些都是不自然的。我内心的焦虑、担心、狡黠，其实通通都传递给了曼曼，被他感觉，也影响着他，只是他说不出来而已。就像气场，无形无意识，但都被我们的生命所感知与吸收，并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与行为。顺其自然，自然而然，放下自己的一切聪明、预设、假想、谋划，放松心情，自然地对待和孩子的关系，让事情自然地进行，活得更自如一些。那么，自然而然的，我的心情平和，孩子的心情也会平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平和了。放下自己就是这么难，可是这是个必须学习和解决的功课啊。
的确，放手真难，因为天下的父母都会觉得只有自己能对孩子提供最好的帮助。我们习惯了成人世界的功利法则，也总是期待着孩子能顺应世界的潮流趋势，按照为父母者所设计的成功方向发展。但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帝所赋予的独特性，他们不需要千篇一律地迎合这个世界的需要。那么，如果家长们都能把孩子看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也许就能够更好地学会尊重和欣赏孩子的特性，帮助孩子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最好。欢迎朋友写信探讨你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 梁佑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梁佑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